好，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学习的题目呢是慈父与浪子。好，那大家可能看到哈，那我把浪子的这个加了双引号。慈父呢，我们都知道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的那位父亲，但浪子是谁呢？所以我用引号双引号把它引上。我们看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到第32节，好，那今天呢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是父亲节哈，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在这2天会看到很多的图片啊，很多的视频，我会看到有一些关于父亲节的视频，一些短片，让我会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短片哈，那几分钟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父亲的一个短片，叫《墙角的父亲》。
墙角的父亲。男孩在一次搬家中整理旧书籍时，看到一个笔记本，忍不住蹲在地上，泪流满面。原本这个记录日常开支的笔记本，打开了他与父亲的一段往事。男孩当年考上一所985大学，大一的时候受同学影响，迷上了网络游戏，常常泡在网吧里。暑假回家，男孩在村里待了几天，因为村里没有网络，便谎称在家无聊。提出想去父亲打工的城市住几天。男孩跟父亲回家之后，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在2003年，月入4000元的父亲竟然在一栋6、7平方米的民房阁楼里生活着，除了一张铁架床之外，还有到处掉瓷的搪瓷盆，上边搭着一条看不出本色的旧毛巾。男孩为了一探究竟，悄悄跟随父亲出门，来到一处冷库之后，看到父亲和工人们争抢着搬货车上的箱子，把箱子运到推车上之后再送往冰库。父亲弯着腰扛着大箱子，走几步便要停一下，为了多搬几箱，来回往返几次，每一次都非常吃力。在几十米开外的男孩清晰地看到父亲腿上抱起的青筋，他从门卫那里打听到父亲每搬一箱才5毛钱，男孩心里难受极了。原来父亲赚的是血汗钱。男孩决定不再上网，但这种想法在开学之后就消失了。他不仅光临网吧，还唱歌、洗桑拿。钱花光之后，便给母亲打电话，撒谎说自己生病了。让男孩意外的是，父亲竟亲自来学校送钱。50多岁的父亲，像个70岁的老人，老态龙钟，一脸疲惫。身上还背着一床棉胎，男孩见状，小声质问父亲为何不转账，跑一次辛苦又费钱。父亲讨好地对他笑着说：“听你妈妈说，你病了，现在怎么样了？不用担心生活费，只要吃好喝好，养好身体，才能学习好。天冷了，这是你妈妈自己种的棉给你做的棉胎。”男孩只能嗫嚅地说：“已经好了。”男孩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钱，想带父亲去招待所的时候，被父亲拒绝。与父亲分开之后，当晚便翻墙去网吧。返校时和往常一样，从老地方翻墙进校。但是，就在他翻上墙头的那一刻，他的心一下子疼了起来。昏黄的路灯照着他的父亲，他偎在那个墙角，身下垫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纸箱。此刻，他正把身上的棉衣裹了又裹，而自己高中时围过的围巾正紧紧地缠在父亲头上。男孩回到宿舍，连夜把关于游戏的账号全部删掉，再也没去过网吧，再也不浪费一分钱。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准备了这个记账本。男孩哭着感慨：“我一直以为是他命不好，没有生活的福气，原来他只是习惯把一切给予他的儿子。”后来，男孩的父亲去世了，给男孩留下了37万的存款。男孩的父亲是许多父亲的缩影，深沉而又无私。幸运的是，男孩看到了墙角的父亲，但还有很多孩子想不到，也看不到墙角里的爱。父亲就是这样，虽不像母亲一样时常地陪在孩子身边，却总能够在关键的时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今天是父亲节， 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好，我们看了这个哈，墙角的父亲。啊，父亲呢，父爱，我们常常说父爱如山啊，然后呢父爱也是非常深沉，是非常无私，非常沉默的。今天我们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也会看到一位父亲啊，也会看到父亲对他两个儿子的爱。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记载着有三个比喻啊，一个是迷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学的浪子的比喻。那这三个比喻呢，我们看到是三一神他拯救失丧的人啊，迷羊的比喻是圣子的寻找，失钱的比喻呢是圣灵的光照，浪子的比喻呢是圣父的接纳啊。我们说我们所信靠的三一神他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大家都有丢过东西吗？或者我们忘记一样东西放在哪里吗？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当我们找不到一样东西，忘记放在哪里，或者丢了这个东西，我们又找到了，我们失而复得，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高兴，是不是？就像自己又重新得到一个东西，心里非常的喜欢。那我们看，不管是羊也好，钱也好，还是浪子也好，都是在寻找。羊本来应该在羊圈里面，但是他可能在山谷里面或者在旷野里面找不到方向。那钱呢，应该是在钱包里面，但是呢他可能掉在地上或者是掉在什么其他的地方。那浪子呢，他原来是应该是在父的家里面，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在外流浪，他要回到家里面，那他的父亲就非常的欢喜。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浪子的比喻呢，就是很多人会说这是浪子归家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显出他父亲的接纳，也看出上帝无比的爱，上帝愿意接纳和饶恕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中心。那可能很多时候有人就说这个浪子的比喻呢可能并不恰当。有人说用等待的慈父或者是父亲的慈爱这个用这个标题呢来强调父亲的角色。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题目呢，其实都是把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大儿子排除在外了。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最好的一个标题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慈爱的父亲和两个失去的儿子的比喻。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大儿子他不是浪子所以我的大纲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外出的浪子，一个是在家的浪子，那中间呢我放的是慈父的心肠。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浪子的比喻呢就是指的是那个小儿子，但其实呢我们看大儿子又何尝不是浪子呢？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大儿子他的反应，他的故事才是对我们每个人一个真正的挑战。好，当耶稣讲这个浪子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十五章的开头讲到了两群人。那这个小儿子呢指的是谁呢？也比耶稣提到有众人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那这是小儿子。那大儿子指的是谁呢？就是在十五章开头又讲到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私下的议论因为这些人他们都听耶稣的讲话，耶稣这三个比喻特别是这个浪子的比喻是讲给他们听的。那这个小儿子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就说要这些钱之后他要过这些自由的生活，他要去远方。所以之前呢我相信大家在网上都听到过这句话说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诗和远方是我们所向往的那个生活我们眼前的生活呢是我们好像还无奈的但是我们更向往的是诗 和远方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记载啊，就有两个，一个人，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你有一些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吧，分给他。他能得多少产业呢？得三分之一的产业。啊，那剩下的那个三分之二是谁的呢？是他哥哥的啊，是大儿子的，因为长子得双倍的产业。那他的父亲呢，没有办法哈，那就把这个产业分给他们。那所以这个小儿子呢，就拿着这些钱财就收拾起来哈，就到远方去了，就寻找他所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我们就看到说啊，父亲给了他这些，那小儿子就出去了。他出去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再跳往下看哈。他过的是一个浪费资财的一个生活，就是在这里就讲到说，他带着这些去了啊，结果任意的浪费这些资财，耗尽了所有，又遇着了那地大有饥荒，所以呢，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打发他到田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吃拿猪所吃的那个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哈。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一个人一定要在外边可能要折腾一番啊，这个吃了一些苦头，他才能够肯回来。那这个小儿子不就是吗？他要吃这个猪的吃的这个豆荚，就是牲畜和穷人所吃的食物。他即使想吃这些，也没有人给他。可见他的日子过得是非常的苦。你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哈，就是我们要遇到一些难处，好，我们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好，我们要遇到一点事情，我们才肯真心的愿意向神来祷告。也让我想到了在圣经里面记载着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生前非常享乐。那这个拉撒路呢，患病了，被放在财主的门口。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去世之后，这个财主呢就在人间受痛苦，拉撒路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享受那个平安。所以呢，这个财主就说，他说，我主啊，就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每次我听到财主的这个话我们就想想，这个确实是，当这个财主他在生前过这个很富有的生活，很奢华的生活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说他的这五个弟兄将来到什么地方去，他将来到什么地方去。可能别人跟他讲过结果他充耳不听不听别人讲的话。那什么时候他才能够感受到呢？就是当他到阴间的时候，在那边受痛苦的时候只有他在经历那个环境的时候，他才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到拉撒路那边去，但是呢，我还有五个弟兄呢，可不要让他们到我这里来因此当他遭遇难处的时候，当他遭遇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结局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才知道说，不要让我的弟兄也跟我一样。所以这个小儿子就是这样，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到后来呢，他就沦落到吃猪所吃的那个豆荚充饥，结果呢，也没有人给他。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小儿子，当他远离父家，他远离父亲的时候，他过着一个这种非常痛苦的生活，并不是他所向往的。那么为什么提到小儿子放猪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猪是不洁净的，在旧约律法当中也有记载。所以呢，这个放猪呢，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那小儿子他原来是有这个很尊贵的身份是他父亲的儿子，他有很多的产业。那当他远离了他的父亲，他就失去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靠神，我们做神的儿女。那我们如果远离神，我们拒绝耶稣，不相信耶稣，那么我们离开神，那我们得到的只有空虚和羞耻。我们在地上所生活就失去了神所给我们那个原有的神儿女的形象啊。所以小儿子就醒悟过来，他说怎么样呢？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呢？口粮有余呢？为什么我要在这里？难道我要饿死吗？小儿子的经历是非常悲惨的，但是呢也是非常好的，是他还想到说，他就醒悟过来说，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身份的那个已经失去了那个身份，所以他说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他觉得说我自己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成为他父亲的儿子。他觉得什么呢？就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故宫跟儿子一样不一样呢？绝对不一样，是不是？我们都不愿意做故宫啊，我们愿意做天父的儿女。所以在诗篇第八十四篇第十节，那诗人就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我们看到小儿子他在外面流浪，这个时候呢他过得很穷苦的生活，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他说我回去，哪怕我回去我的父亲不认我，我就是当一个故宫，我也要回到天父的怀里面，我也回到他父亲的怀抱里面。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小儿子回家，是不是？小儿子即使他错了，但是呢他肯愿意回头，他肯愿意承认他的错，他肯愿意来到他的父亲面前，觉得自己不配的。那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天父，我们也感恩神拣选我们，我们也感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求神饶恕我们，求神接纳我们，也求神改变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做天父所喜悦的儿女。虽然小儿子的经历是很悲惨的，但是呢很感恩的是他醒悟过来，也盼望主今天让我们不仅醒悟过来，让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一些亲友，让他们也能够借着我们醒悟过来，与我们一同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小儿子遭遇了这些之后，他醒悟过来要到父亲那里去。那如果我们是这位父亲，我们该怎样对待小儿子呢？怎样对待这个在外的浪子呢？当小儿子他就起来要往他父亲那里去的时候，圣经当中记载的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在那里去的时候呢，说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然后呢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特别留意经文的记载这里说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我们可以想象可以看那张图片看到这个儿子回来他没有脸面去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呢怎么样？相距还远，也就是说当儿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没有在家里面，他是在那边可能说在家门口他就看见他的小儿子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呢？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不是他父亲出门散步的时候那正好碰巧看见小儿子，也不是小儿子提前给他父亲打个电话带个口信发个电报等等等等都没有。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这个老父亲他天天站在那个村的门口来看他的小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跟他出走的时候这个前后的装扮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的父亲还是一眼就认出这个小儿子来看见他回来就非常的高兴。 然后父亲呢就动了慈心，跑去，我们想这不是一个年轻人啊，是一个年长的人，他就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受感动呢？如果我们想哦，那父亲啊，看到儿子回来了，当然了，抱着他很高兴，拉着他的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小儿子他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当他在流浪、在穷苦的时候，他是给别人放猪，他要抢，要跟猪抢猪吃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小儿子的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味道，整天跟猪在一起哈、啊，去喂猪。我可以想象那种味道是非常的难闻的。但是这个父亲呢，没有跟他说，说你赶紧先去洗个澡哈、啊，先去啊换件衣服，然后再过来。没有，这个父亲呢就抱着他，那、啊、与他亲啊他的镜像连连的与他亲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做的啊，真的是让我们很受感动，因为父亲动了慈心来接纳他的儿子。那父儿子就说啊，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他觉得他不配做儿子，但是父亲还是接纳了他。父亲做了什么事情呢？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犊宰来贴了啊，把肥牛犊宰来哈吃了。他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我看到有这么多哈，袍子、戒指啊，戒指还有鞋，还有肥牛犊。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给他袍子呢？为什么要给他这些呢？袍子呢，我们看到哈，就讲到说啊，我们原来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就像小儿子身上穿那个衣服是污秽的衣服。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那个父，我看到比喻当中那个父亲给他儿子，让他一个有个好上好的袍子，就像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那么在我们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人，在天父的眼中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乃是义人。在那个比喻当中，那个小儿子在他的父亲眼中 不是故宫、啊、不是流浪的陌生人，而是他的儿子。那为什么要把戒指给他戴上呢？因为戒指呢，这个是一个权柄的象征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呢？不是做故宫，而是做神的儿女啊。所以不仅如此呢，还给他穿上鞋。那我们看到小儿子回来是没有鞋的，因为做奴隶呢是啊光着脚的，没有鞋。那给他鞋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说信徒得救之后，从这个世界被分别为圣啊，我们是一个啊自由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享受自由，所以这个是分别啊。那最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肥牛犊啊，还把肥牛犊也宰着吃哈。那这个肥牛犊呢，一般是啊，在特殊的场合招待贵客的时候、庆祝的时候才宰杀吃的啊。所以呢，在啊，这个肥牛犊呢，不是用来啊，有别一般用来耕种挤奶啊，放外边那个公牛和母牛，这是专门用来放在圈当中的哈、啊，被啊等着被宰杀，在特殊的场合所享用的。所以肥牛犊代表了什么呢？代表着我们可以享受哈。所以我们说袍子呢，是我们说外在的这个客观的地位，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那么肥牛犊呢，是救恩，是指我们内在的这个主观的经历，我们能不能享受这个救恩。因此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三个比喻当中，我们特别看到前两个比喻讲完之后啊，耶稣就会啊，会讲一句话哈，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 还有第十节哈，耶稣都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神喜悦人的悔改，就是这个比喻当中那个父亲喜悦他儿子回到他的面前，虽然他的衣服很破，虽然他的身上很有味道啊，虽然他已经弄得啊很脏兮兮的，但是只要他愿意回转到他父亲面前，这个父亲还是接纳他，并且把上好的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三个比喻其实是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啊天父对失丧者的爱。在父亲节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天父的爱。这个浪子的父亲接纳他，接纳浪子回来，我们就看到哈，真正能够让一个人改变的，我常常说哈，我觉得说这个不是责备，不是埋怨，永远是爱。不是责备，不是埋怨，而是爱。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消息哈，说在阿联酋的一家呢做了一个实验啊。那什么样的实验呢？就是两盆先前是同样的这个盆栽放在一起，那每天呢都给他们同样的施肥、同样的浇水、同样的晒太阳，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左边的那个盆的哈，那个盆对他进行霸凌，右边那个盆呢，对他进行褒奖啊，就是对他进行不同的语言攻击哈。所以学生呢就提前录好录音，然后把这个音频呢放在这个植物的旁边循环的播放哈。那左边呢，这个我们说是霸凌，是给他放什么呢？放的声音就是说啊，你是一个废物哈，一无是处啊，你长得一点都不绿啊，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等等，就是这些啊，那个啊，这个对他很有伤害的这个语言的攻击。那右边呢，右边受到的待遇呢，这个植物呢待遇呢就不一样了哈。这给他放什么呢？放的声音就是说啊，我很喜欢你的样子哈，哦，你真的很美，我一看到你啊我就非常的开心啊，这个世界因你而改变啊等等哈，类似于这样的话。就是说同样的两盆植物，同样的光照哈，同样的施肥，但是给他们的语言攻击是不一样的。左边是这个霸凌，右边是褒奖。那过了30天之后啊，大家知道哈，那个实验就说这两盆植物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左边那个被骂了30天这个植物，活生生的就枯干了，枯萎了。大家看左边那个哈，那右边那个每天被夸奖的呢，哇，就长得好好的。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新闻，我相信我们都没有亲自做过实验，是吧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什么呢？就是语言的威力是多么恐怖。如果植物都能被影响，那么人肯定也会的。这是语言的暴力。那个父亲看到儿子回来了，他就接纳他，没有责备他，没有埋怨他，没有说你看我当时说不给你那些哈，你看啊，你一定要出去，看你现在啊混成这个样子，没有。那个父亲就接纳他。就像从前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犯罪的，但是天父接纳我们啊，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因信称义，成为蒙神所喜悦的人啊，这是天父给我们很宝贵的奇妙的恩典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哈，我们看了小儿子，我们看了大儿子，看了啊慈爱的父亲啊，我们也看有在家的浪子。你说在家怎么还是浪子呢？当这个大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听见有这个作乐跳舞的声音，说什么事呢？那就跟他说啊，说你兄弟回来了啊，因为你父亲呢看他无病无灾的回来，把分牛都宰了啊，很高兴哈。那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人都高兴，唯独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谁呢？我们看大儿子的脸哈， 他就生气啊，就不肯进去啊，他觉得啊，让他非常的不能接受哈、啊。所以这个父亲呢，我们看啊，从始至终这个父亲都是非常有慈爱的。这个父亲呢，没有责备他儿子，就出来劝他。那这个大儿子呢，怎么说呢？大儿子的话就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呢，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那但你这个儿子，我们留意到大儿子的讲话哈，他没有说我弟弟哈，他说你这个儿子，就他不承认他的弟弟哈，他没有接受他，没有接纳他，说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给他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心里面非常不高兴，他就觉得说什么呢？非常的不公平，小儿子啊，在外边浪费啊，花费资财，回来你给他这样的待遇。我呢，在你这么辛苦的服侍这么多年，你没给我一只山羊羔。大儿子他注重的不是父亲的快乐，他注重的是他和他的朋友要一同的快乐。所以他说，你没有给我山羊羔，让我和我的朋友一同的快乐。那父亲对他说什么呢？你常和我同在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呀，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我们常常觉得说啊，这个小儿子是浪子，但其实这个大儿子不就是在家的浪子吗？他虽然在他父亲的家里面，但是呢，他却不能够啊体贴父亲的心肠，他却不知道他享受父亲所给他的这一切。父亲说，我受的一切都是你的啊，但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很可惜，这个大儿子没有办法欢喜快乐。就像在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讲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啊，有人工作一个小时，有人工作十二个小时，但得到的工资怎么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很不公平啊，为什么呢？我做十二个小时，他做一个小时，我们得的工价是一样的。就像将来哈，有人说，如果我们是大儿子这种心态，那将来我们到神的国里面，我们看见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有其中一个强盗哈，耶稣说，你今日就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个强盗，我们说我们跟他在同样在神的国里面，哎呀，我们觉得是不是很不公平啊？他原来是犯罪是啊，是个强盗，那我不是一个强盗，那我是不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啊？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是大儿子这个心态，我们就会觉得是怎么样呢？啊，我服侍这么多年很辛苦的啊，你没有给我工价，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啊，这个就是大儿子的服侍呢，是一个啊，我们说等价交换的这样哈、啊，我做这些你就要给我这些。那大儿子不体他父亲的心肠是什么呢？啊，他不知道他父亲的心意，这些东西都是给他儿子，但是呢，他却在斤斤计较，没有山羊羔哈，没有跟他的朋友一同的快乐。父亲跟他讲说，这些一切都是我啊，一切都是你的，因为你常和我同在。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常常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同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啊，做基督徒太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啊，星期天要聚会啊，我们要遵行主的话语啊，我们还要过神所喜悦的生活，要读经，还要祷告，还要传福音啊，还要侍奉主啊，这个太辛苦了。但是当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真的领受这份救恩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些是苦，我们反而觉得这个是很欢喜快乐的。就像很早之前哈，我们在老教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你觉得读经是负担吗？你觉得哎呦，做基督徒太辛苦了，还要读神的话，我祷告很辛苦的。当我们真的明白神救恩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读经祷告侍奉神是辛苦的， 我们反而觉得说我们是非常喜乐的，我们觉得没有这些，我们觉得好像是很难受的，这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忍受。大儿子虽然在做，但是他却做得非常的苦。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他就觉得非常的苦。为什么做呢？他在为自己做，所以他就非常的苦。因此我每天弟兄姐妹说，我们服侍主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最大的喜乐是知道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愿意服侍主，这个服侍的动力永远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别的。如果我们不是以主的恩典和主的慈爱啊，我们一种报恩的心来服侍主，我们服侍主没有喜乐。如果我们服侍的目标不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服侍也没有喜乐。所以大儿子没有 很辛苦的去做啊，但是没有喜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愿意服侍主，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啊。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求主能够调整我们这个眼光，调整我们这个啊准心，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前阶段呢，我那个车哈出了一点问题啊，那因为轮胎呢就那磨得很厉害哈，所以轮胎要换掉。那修车师傅就说呢，说这个啊需要做这个叫四轮定位。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呢？他就说当这个你车开了久了啊，或者路上遇到一个坑需要颠簸了一下哈，颠簸了一下，那样他就失去了原来那个啊出厂的时候的那个啊参数，所以呢要把它再调准啊，调的正确一点哈，然后那个轮胎才能够啊不被磨的偏磨的那么严重。弟兄姐妹，我想其实今天我们不也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偏离了原初的那个目标，主耶稣基督，以至于说啊，我们就像大儿子这样，面对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他。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呢，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对那个啊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哈，他们自我排外的啊那种啊心情，那种啊心态，没办法去接纳罪人和税吏，耶稣把他们做一个对比。好，所以我们看到大儿子和小儿子，他们在父亲的面前，小儿子是在迷失在罪恶里，大儿子迷失在自义里。小儿子从远方回来啊，那大儿子呢离家却不肯进去。小儿子和父亲快乐起来，但大儿子向父亲生气。小儿子自觉得罪了父亲，大儿子觉得父亲怎么样，亏欠了他，没给我牛犊啊啊，没有，甚至啊，不牛，没有给我山羊羔，让我跟朋友快乐。小儿子自觉不配做儿子，大儿子呢觉得做父亲的不配哈，亏欠了他。小儿子在父亲面前认罪自卑，大儿子在父亲面前自夸骄傲。小儿子以父亲为乐，大儿子以他的朋友为乐。所以我们说谁是浪子呢？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小儿子身上，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大儿子不就是在家的浪子吗？不管小儿子也好，大儿子也好，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那个主角是谁呢？是慈爱的父亲，是慈爱的父亲哈。那我们看到就显明说，上帝给失丧之人那种超乎的恩典，对于悔改之人那非同一般的这个啊喜乐和接纳啊，就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比喻当中。所以小儿子、大儿子，谁是浪子呢？两个人都是浪子，但是啊，我们却看到了慈爱的父亲啊来接纳他们。我们看到当啊父亲劝他的时候，我们后续就不知道大儿子说了什么，但是呢我们看到父亲确实非常慈爱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哈，我是这样写的哈，我说一位慈爱的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在外的浪子，一个是在家的浪子。我们可能是小儿子，曾经远离天父， 追求自己所向往的那个自由。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我们也可能是大儿子，虽在父家里面，但我们存着故宫的心态啊，自义的心态，过着自以为义的这种生活。我说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浪子，父亲就是天父哈，那都以恩慈的心相待，接纳我们，爱我们，等待我们回家。愿我们都多多体贴天父的心，早日回到父的家，不过流浪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